章比喻和寓言。比喻通常指含有道德上或属灵真理的故事，这故事是生活中可能遇见的，但不一定是真实发生过的。有人说，比喻是有属天意义的地上的故事，我们也可以说，比喻是广义的名喻，因为它是一种比较。很多时候，福音书里耶稣以下面的话作为比喻的开头。例如，马太福音22章1节，天国好比什么什么。可是也有很多比喻不用这种开头，例如马太福音21章33节，你们再听一个比喻，有个家主怎么怎么样。有一些比喻记载在旧约圣经，但大部分是在3卷福音书里面。约翰福音没有比喻，但是在第10章和15章里有一些寓言。比喻有3重成分，故事的背景、故事的本身、故事的应用。但是基督所讲的比喻里面有些没有背景，或者至少没有直接提到，有些没有应用，而有些只有故事本身而已。耶稣以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回答一个律法师的问话，并且指出了这信息的应用。在马太福音21章33至41节的比喻中，权柄的争论是背景，末了的审判是应用。在马太福音13章3至9节和路加福音13章18至19节的比喻中，分别缺少一种或两种成分。马太福音13章3至9节缺背景，路加福音13章18至19节则背景和应用都缺。背景和应用如果记在故事本身的上下文，就不难了解这个比喻的意义。如果缺了一种或两种都缺，则不那么简单。通常背景是解释比喻的关键。例如路加福音15章中，因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反对，耶稣说了3个比喻。这3个比喻的主要意义都是说到神喜悦罪人悔改，因此耶稣接待他们，不应该有人反对才对。通常比喻都有一个主要的意义，我们不必在一些次要点里面找什么属灵教训，只要把中心意义找到就可以。因为耶稣自己就是这样应用他所说的比喻。例如路加福音15章，他应用迷失的羊这个比喻说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第10节又再一次用同样的话应用在第2个比喻上面。基本上浪子的比喻也是这样，虽然当中有另外一些次要的教训。耶稣怎样解释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比喻呢？他让那个律法师解释，用事实证明好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个邻人。接着耶稣对他说，你也照样行吧。他并没有多说关于那些强盗、另外的2个人、欺骗、金钱、店主等等的事。但是耶稣也不是一直只给一个比喻、一个意义。例如他在撒种和稗子和麦子的比喻中，就是用了好几点。葡萄园工人的比喻也是同样的例子。一般的规则是一个比喻只有一个主要的教训，而上面这些是例外的情形，查考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是有益的事。在初期基督教会，有一些神学家把圣经做成讽喻，在比喻的细节中找出许多绝妙的意义。例如奥利根，他是这些神学家中的一个，这样解释好撒玛利亚人，落在强盗手中的人是亚当，耶路撒冷代表天堂，耶利哥代表世界，强盗是魔鬼和他的差役，祭司代表律法，利未人代表先知，而基督呢，当然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。 牲口代表他的身体，殿代表教会，二两银子代表圣父和圣子，撒玛利亚人应许回来，代表基督的再来。看起来这样的解释是有一些相关，可经文本身根本没有这样的意思。事实上，耶稣自己做的解释就不一样。所以，奥利根的解释并没有圣经根据，我们要小心，免得盲从。有些比喻，耶稣也许说过好几次。失丧的羊有两个不同的背景。马太福音18章讲到神爱护小孩子，路加福音15章则讲到他对罪人的心肠，但两个地方的重点都是讲到神对人的爱心。解释的指引。一，首先要明白故事本来的意义，属灵教训必须从此而来。二，如果经文有记载，注意比喻是在什么场合下说的。例如，耶稣在什么样的情形下，在那法利赛人的家里说出那个短短的比喻。如果背景不清楚，你不必担心，可以从其他方面明白比喻的意义。可是，如果背景是清楚的，你必须注意，比喻的意义和它有重要关系。三，找到主要的教训，也就是要义。这我们可以从耶稣自己说的应用得知，也可以从故事本身知道。例如十童女的故事，耶稣自己做的应用是要警醒等候我的再来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我们也可以从故事里看出，那些预备好了的可以和主一起去。四，比喻的意义不能违背圣经本身的教训。既然比喻使用的语言是比喻性的，不能用来确立教训或教义，只能确认或加强圣经的真理。例如，如果用浪子的比喻作为一个罪人归向神的教训，那么从比喻的内容来看，一个人只要悔改就够了，并不需要基督的救赎。五，如果对故事本身有任何问题，尽量去查有关的文化和历史背景，以得到帮助。例如，许多圣经学者都知道，当时的娶亲筵席，依照习惯，主人应该给客人预备礼服。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，为什么没有穿礼服的刑罚是那样严重了。他没有接受准备好要他领受的。葡萄园的工人。现在我们用葡萄园的工人的比喻来说明上面这些原则。首先，第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配合着足够的上下文来阅读和观察这个比喻。第一节有因为这个字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比喻和上面的第19章有关系。注意19章的最后一节，跟20章的16节比较看看，它们里面重要的字是什么？在这个比喻的故事里，有没有注意到那些相同的字？看到20章1节的因为和20章16节的这样彼此间的关联了吗？其次，故事的内容对于明白这两节经文的意思有什么帮助？故事本身有没有什么东西从最后变成最前，或者从最前变成最后的？最后进去的工人有没有变成最前的？当然，他们最先得到工钱，但是他们能成为在前的，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？他们得到一样的工钱，为什么？家主为什么给最后进去的工人这样好的待遇？比较他们讲定的雇工条件，他们有没有心态的不同？再看前面的第19章，彼得的心态怎样？他说了什么，使得耶稣讲了这个比喻？那个富有的少年官，他的心态是不是和彼得一样？或许19章21节、27节、29节 和20章9至10节的所有的和得着的是关键字。现在你明白这比喻的主要教训了吗？我们已经仔细看了这比喻的背景，看了耶稣所做的应用，也注意到那些重复出现的字，注意到关键的字。所以如果配合着上下文看，可以从这个比喻得到一个强烈的信息，就是严肃地警告那些像彼得一样老是想着能得到什么报偿的人。耶稣说，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下面有一些其他比喻可作为查考之用。马可福音4章30至32节芥菜种子，路加福音7章41至43节两个债主，路加福音11章5至8节半夜的朋友，路加福音16章19至31节财主和拉撒路，路加福音18章1至8节不义的官。预言，把预言和比喻放在一起看有好处，因为有相同的地方。有人说预言是隐喻的扩大，隐喻的简单形式是假是乙。那么预言是什么呢？预言是一个故事或一则描写，除了甲以外还有丙和戊等部分。它的形式是甲是乙，丙是丁，戊是巳。例如约翰福音10章这个预言比较像是故事的形式，约翰福音15章则比较像是一则描写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说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你们是枝子。这就是预言的基本形式。接着耶稣指出他们彼此关系的属灵意义，枝子要常在葡萄树上才能结果子，栽培的人修理凡结果子的枝子，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，结果子叫栽培的人得荣耀。基本的解释我们可以在这个预言本身得到，不需要另外去找。可是这不是说预言没有任何解经问题，有一些内容没有解释，得找到它的正确意义。比如不结果子的枝子要被丢在外面而且烧了，这有什么属灵意思？第6节说这是可怕的事，但是并没有清楚说明，所以需要自己去找。约翰福音10章讲到好牧人和羊的预言，下面我们把内容的各点和解释列出来。牧羊人提到的羊、守门人、羊圈、生人、狼、故宫，耶稣都没有提到。而门指耶稣，强盗指凡在耶稣以先来的。很奇怪，耶稣对于这预言只做了很少的解释，其他的留给我们自己去找。而且他绝少说自己又是牧羊人又是门，在他以先来的是指谁，我们需要自己去找。当然有些部分的意义可以从经文本身得到解释，例如他认识他的羊，他们也认得他的声音，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指信徒。不从门进去的强盗必定是指那些假的宗教领袖，他们不承认耶稣。故宫是假的牧羊人，所以也是假的宗教领袖。可是羊圈、狼和生人是什么，这就没有说了。这样我们可以结论说，并不是每一个细节都要有属灵的解释，虽然许多细节都有意义，但就如同比喻，有些点是重点，有些则不是。这个情形可以从约翰福音10章耶稣自己的解释中看出来。下面是一些旧约圣经里面的预言，诗篇80篇8至15节，箴言5章15至20节，传道书12章3至7节。解经指引：一、 注意预言的各情节或各部分，像我们在前面把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情节列出来是很好的方法。二，注意经文本身对各情节的解释，最好也列出来。三，至于经文本身没有解释的情节，找找看圣经的其他地方有没有解释。可是这样做要小心，不要武断，要记住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隐喻里可能有相反的意义。所以如果是从其他地方找到的解释，只能当作是可能的解释，而不是唯一确定的解释。四，不要想找出所有情节的意义。约翰福音第十章和十五章两处的预言中，基督都没有这样做。只要把相当清楚的部分找到就可以了，不要武断或臆测。